悟，见佛入佛境界院。在其他科判里面，见佛是一个科判，入佛境界是另一个科判，一个偈颂分成了两部分，但我认为一个偈颂最好设在一个科判内，所以我采用了一个科判。这次传讲普贤行愿品，我采用的科判是综合印度龙树菩萨、世亲论师、陈那论师以及藏传佛教某些大德的科判后拟定的。以前我看过能海上师等大德拟定的普贤行愿品科判，但是我感觉这些科判看起来不是一目了然。这次我用的科判比较简明易懂，单看科判基本上就能知道普贤行愿品的大概内容。现在你们也许体会不到这个科判的优点，但是如果以后你们按照它来讲普贤行愿品，就会知道其中的好处。我于一念见三世，所有一切人师子，亦常入佛境界中，如幻解脱即威力。愿我在一念中见到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而且恒常入于佛的微妙境界，具足如幻解脱以及如幻解脱的威力。要一刹那见到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对凡夫人来说是很困难的。在一般人看来，要见到现在佛是可以的，可是过去和未来不同于现在，怎么可能同时见到三世佛呢？但对大菩萨来讲，这完全是可以做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万法在圣意中是了不可得，远离四边八系的，在世俗中是现而无自性的，跟幻化没有差别。既然一切显现都是幻化无实的，那当然可以一刹那见到三世诸佛。了知诸法如幻非常重要。大宝积经云，若了一切法皆同于幻化，世人则能现百亿诸佛身。所以如果有人能通达一切法都如同幻化，这个人就能变现百亿佛身，此人也能得到诸佛菩萨的不可思议境界。我在法王面前听过两次普贤行愿品，一次是法王结合门朗义师的注释讲的，另一次是直接讲诵词。我记得法王在讲如幻解脱时说，一切诸法都是如梦如幻的，通达这个道理很重要。很多非常了不起的高僧大德不仅在一世，在许多世都宣说如幻法门。接着法王讲了一个阿底峡尊者的公案。阿底峡尊者曾经和一个名叫经床的弟子住在广阔神山。有一天经床问尊者，佛陀在有关经典中经常讲到诸法如幻，怎样才能对此产生深刻的理解？尊者说，我用一个故事向你说明这个道理。从前有一个叫幻贤的幻师，还有一个叫月贤的商人，他们俩是好朋友。幻贤喜欢幻化各种东西，而月贤则喜欢骏马。有一天月贤对幻贤说，你经常幻化各种东西，可是这些幻化的东西既不能吃也不能穿，这有什么用呢？还不如有一匹骏马，可以策马在草原上奔驰，这也是一种享受。幻贤听后没有作声，这件事也就过去了。有一天月贤和妻子在家里，月贤的妻子在织毛线，到中午毛线刚织了一半，于是他放下毛线和月贤吃午饭。午饭吃到中间，月贤起身到门外转了一下， 恰好看到浣贤骑着一匹马来。月贤问：你骑着马来干什么？浣贤说：你不是很喜欢马吗？这匹马很不错，你要不要买？月贤说：让我先试试吧。于是他骑上马向远方驰去。骑了一会儿，月贤感觉不对劲儿了，这匹马越跑越快，后来完全失控，简直就像飞一样。就这样，这匹马载着月贤越过千山万水，经过了无数世界，最后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停了下来。此时月贤头昏眼花，不要说回自己家，连来的方向都记不清了。月贤内心很凄伤，这个地方不要说人类，连动物的声音都听不到，真是太荒凉了。正在悲伤之时，月贤看见远方有一对母女，于是他慢慢地走了过去，跟他们聊了起来。那个母亲说：我们也是从很远的地方漂泊到这里的，这个地方除了少许水果，其他任何食物都没有。可怜的人聚在一起，免不了互相可怜一番。月贤也伤心地说：你们在这里无依无靠，我也是除了一匹马以外什么都没有。后来他们就在一起生活了，月贤也顺理成章地跟那个女儿成了家。多年以后，那个母亲已经离开人间，月贤也有了两个儿子。有一天，月贤的两个儿子在河边玩耍，小儿子踩到一块石头，不小心滑倒在水中，结果被河水冲走了。他一边在水中翻身挣扎，一边大声喊着：哥哥，救救我！大儿子为了救弟弟，不顾一切地冲向河中，结果也被水冲走了。他也大声喊着：妈妈，救救我！为了救孩子，月贤的妻子冲向河中，结果也被水冲走了。等月贤赶到河边时，母子三人都被冲走了。短短一瞬间，所有的亲人都没了。面对家破人亡的悲剧，月贤非常痛苦。他想，如果我还年轻，也许还有生存的勇气。可是现在自己头发已经白了，牙齿已经脱落了，身体也很难支撑了，已经成了这么年迈的人，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正在极度伤心时，忽然周围的一切消失了。月贤好像从梦中一样清醒过来，他发现自己还在原来的家门前。月贤恍恍惚惚走进屋子，看见原来的妻子在边唱歌边做事，他不禁怒从心来：我受了这么大的苦，你还这么高兴地唱歌？妻子说：你是不是疯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于是月贤讲述了自己多年漂泊的经历。妻子根本不信：你不要胡说，刚才我们不是在吃饭吗？你好好看看，我织了一半的毛线还放在那里，你碗里的茶还没有凉，你哪里有这么多年的经历啊？月贤一看，织了一半的毛线还放着，碗里的茶正冒着热气，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过来，原来自己是在短短的时间里度过了幻化的一生。故事讲完以后，阿底峡尊者对经床说：当时的月贤是你，当时的幻贤就是我。我在前世以幻术给你显示了诸法如幻的道理，今天我再次给你宣讲如幻法门。通达诸法如幻是一种殊胜的功德，如果我们通达了诸法如幻，不管自己修行还是度化众生，都可以轻松地承办。这个颂词讲了第五地的境界，五地菩萨圆满了禅定波罗蜜多， 一切魔众难以胜过他们，所以叫做难胜地。五六，入净刹院，于一毛端极微中出现三世庄严刹，十方尘刹诸毛端，我皆深入而严净。在一毛端的极微尘中出现十方三世一切佛刹的庄严，法界所有的毛端中都呈现一切佛刹的庄严，愿我能深入这些清净庄严的佛刹。从字面上看，所谓我皆深入而严净，意思似乎是我深入并且庄严清净一切佛刹，但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我深入一切庄严清净的佛刹。在不空的译本中，这句经文是能入诸佛严刹土，藏文译本也是这样说的。对我们来说，不要说在一毛端中，在一个山沟或者房子里显现十方三世佛刹也是不可能的。佛说法首经云，佛于一毛孔所现神通力，所利益众生尚不可思议。对我们现在来说，要在一毛孔中示现无量神通并且利益无量众生，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不要说利益无量众生，连一个众生都利益不了。但如果我们有了不可思议境界，就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关于这方面的道理，华严经、大宝积经等了义经典中说得很清楚，在密宗里说得更清楚。如果学了金刚萨埵幻化网，大家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在凡夫人眼里，大小是相违的，微尘就是微尘，须弥山就是须弥山，须弥山无法容纳于微尘中，微尘也不能变成须弥山那么大。同样，念劫、多少、长短、横竖、水火也是相违的。虽然凡夫人认为这些现象是矛盾的，但因为一切万法无有实质，所以诸法是圆融无为的。现在我们要见到一毛端中现无量佛刹是很困难的，但如果自己证得了诸法如幻，那个时候就犹如一碗水映现山河大地一样，自己也能见到一毛端中现无量佛刹。世界上有很多超乎人们想象的稀奇事。我遇到过一位出家人，他念诵咒语做加持后，嘴唇和舌头接触炽热的铁块时不会被烫伤。在我们看来，这完全是相违的，本来身体接触炽热的铁块肯定会被烫伤，可是成就咒力的人却不会被烫伤。这种事情虽然很不可思议，但确实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应该相信。以前有两个道友辩论，一个人说这种事情我没见过，所以我不会承认。另一个人说，你没见过的事情多的是，难道你都不承认吗？他说得很对，凡夫人没见过的事情多的是，我们的肉眼只能看见五蕴的粗大部分，如果死死执着眼见为实，那肯定是大错特错。这个科判讲了第六地的境界，六地菩萨圆满了般若波罗蜜多，现前了佛的无分别智慧，所以叫做现前地。五七，成是未来诸佛愿，所有未来照世灯，成道转法悟群友，究竟佛事是涅盘，我皆往意而亲近。所有未来诸佛成道转法轮，开悟群生乃至究竟事业而示现涅盘的时候，愿我都前往这些如来之处，并亲近成事供养他们。 依靠佛的智慧光明，能遣除众生外内密的黑暗，使众生获得八圣道的功德，并驱入解脱宝舟。所以佛可以称为照世灯。文革期间，某些人也被称为明灯，但这只是吹捧而已，没有任何实意。在念海经髓中，法王也有类似的发愿。未来导师996于此刹中示现成佛时，恒时随行，愿成圣弟子，愿获广弘事业威猛力。我们应当随学法王发愿，未来贤劫由996尊佛会来到人间示现成佛，转法轮乃至涅槃。当这些如来出世时，愿自己不要像现在一样不见佛身，不闻佛语，要直遇这些如来，并成为他们的殊胜弟子。如果我们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发愿，将来就会直遇诸佛，并获得解脱。弥勒下生经说，凡是在释迦牟尼佛教法下受持一分戒律的人，不管出家人还是在家居士，弥勒佛出世时都会首先得到度化。释迦牟尼佛在大悲经中告诉阿难，在我的教法中，即便戒律不清净的人，从弥勒佛到卢遮佛之间必定会获得成就，甚至仅仅称念南无佛也会获得解脱。从这些教证，我也想到世界上有很多根本不信仰佛教的人，包括个别道友的家人也是如此。极生中我们根本没办法度化这些人，但是我们可以劝诱他们念几句南无佛，这样也可以令他们播下解脱的种子。前天晚上有个道友在讲考时说，有些具足善巧方便的法师在大学演讲时要求听众念南无布达雅、南无达玛雅、南无桑嘎雅，而有些人到大学后一开口就讲空性。这个道友说得很有道理，如果是具有善巧方便的人，遇到不信佛的人时会想办法让对方念几句三皈依，这样的话未来诸佛出世转法轮时，这些人就会蒙受诸佛度化。为众生创造解脱的机缘是每个大乘佛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家要经常想到自己身边有许多可怜的众生，怎样才能度化他们。有时候我在大城市感觉好像在蚂蚁窝里一样，到了火车站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乘火车，到了飞机场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乘飞机，到了医院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生病，到了百货商场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买东西。在这么多众生当中，大多数人连一句佛号都没听过，这些众生确实非常可怜，我们应该想方设法度化他们。以前法王在印度金刚座做愿海经髓时，也要求我们像他一样发愿。法王当时说，我们现在应该这样发愿，未来诸佛在印度示现成道、转法轮、涅槃时，我们一定要成为他们座下的弟子，哪怕变成他们面前的一只小虫也可以。在座的人每天都念普贤行愿品，有些人闭着眼睛念，有些人睁着眼睛念，不管大家怎样念，内心一定要随文发愿。我讲一遍普贤行愿品后要起到作用，以后你们念诵要经常按照愿文观想，如果不能经常观想，在特殊的地方或者特殊的日子要观想，未来诸佛成道时，愿我像大梵天和地势天一样劝请他们转法轮，当他们转法轮时， 愿我像释迦佛座下的五比丘一样，成为最初追随者。当他们示现涅槃时，愿我像阿难一样陪在身边。这个颂词讲了第七地的境界。由于此地菩萨无需加行，便能起入灭尽定，与凡夫生死之道相去甚远，所以叫做远行地。七地菩萨圆满了方便波罗蜜多，因为他们具足了各种殊胜方便，所以堪为诸佛事业的殊胜弘扬者。丁十二，或广大力愿，速集周遍神通力，普门遍入大乘力，智行普修功德力，威神普覆大慈力，遍净庄严圣福力，无着无依智慧力，定慧方便威神力，普能积极菩提力。此处讲了八地菩萨的十种广大能力。所谓力，其体相是不被违缘所摧毁，我们应该发愿获得这十种力。一，速集周遍神通力，愿我成就迅速周遍所有世界的神通力。大智度论中说，譬如鸟无翅不能高翔，菩萨无神通不能随意教化众生。因此，如果我们要度化众生，一定要具足神通。以神足通而言，如果有了这种神通，不管想到东南西北的哪个世界去利益众生，都可以迅速到达。所以我们要发愿早日获得神通力。二，普门遍入大乘力，愿我成就普门遍入大乘的力量。门是去入大乘的途径，普门就是一切去入大乘的途径。大乘就是以方便法快速圆满福慧资粮的法门，大乘力就是快速圆满福慧资粮并且度化众生的能力。我们发愿时要这样想，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大乘根基的众生，这些众生中的很多人还没有去入大乘道，愿我能随他们根基而显示大乘法理，令他们获得大乘佛法，不要入于二乘道和世间道，要去入究竟的大乘解脱道。三，智行普修功德力，愿我获得能普修功德的智行力。如果这句颂词译为普修功德智行力，就会好理解一些。智力是智慧力，行力是行动力，有了这两种力量，才能普遍修持甚深广大的功德。我们应当发愿尽快获得普贤菩萨的智行力，以便早日圆满成佛所需的功德。现在有些人修持善法很费力，这些人应该发愿具足普贤菩萨的能力。如果有了普贤菩萨的能力，就能自在地度化众生，弘扬佛法，就能现前普贤行愿品中的各种不可思议功德。四，威神普覆大慈力，愿我获得普覆一切众生的大慈力。大慈心是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善心，就像天空能覆盖所有的世界一样，大慈心的威神力能覆盖所有的众生。现在我们的慈心只是针对个别亲朋好友，不能覆盖所有的众生，所以我们要发愿具足覆盖一切众生的大慈心。五，遍净庄严圣福力，愿我成就周遍清净庄严的殊胜福德力。以殊胜的福德力能周遍清净庄严一切气情世界。如何获得福德呢？应该行持布施、持戒等善法。当然， 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发菩提心。佛经中说，菩提心的福德如果有色相，即便虚空界也难以容纳。所以大家应该依靠发菩提心积累殊胜的福德。六，无着无依智慧力。愿我获得无有执着、无有所依的智慧力。一切万法都是无实的，如果通达了万法本性，就能获得三轮体空的智慧，此智慧是入定的根本智。七、八、九，定慧方便威神力。愿我获得一元安住的禅定力，取舍善恶的智慧力，度化众生的方便力，此处的智慧是初定的厚德智。十，普能积极菩提力。愿我获得普能积极如来功德法的菩提力。以上简单介绍了十种力，大家要发愿早日现前这十种力。这个科判宣说了第八地的境界，八地菩萨圆满了愿波罗蜜多。由于此地菩萨不为任何粗细烦恼所动，所以叫做不动地。第八课，丁十三，修行妙法愿。清净一切善业力，摧灭一切烦恼力，降伏一切诸魔力，圆满普贤诸行力。一，清净一切善业力。愿我获得清净一切有漏业的能力。为什么众生从无始以来一直漂泊轮回流转生死，就是有漏业力支配所致。俱舍论中说，有漏业有三种，不善业、有漏善业和不动业。乃至没有清净一切有漏业之前，众生不可能获得解脱。要清净有漏业，首先要从清净不善业开始，之后再清净有漏善业和不动业。我们要知道，其实清净有漏业就是积累无漏业的过程。积累无漏业的途径很多，作为初学者，主要是从发愿入手。通过学习普贤行愿品，希望很多人以后广发善愿，千万不要发恶愿，否则是很不值得的。人的生命很脆弱，很难说能在世上住多久。圣君化世百余家他经云，水滴地上非久住，可遇人生命不坚。一滴水在地上不可能存留很久，只要太阳一出来就会消失。从表面上看，很多人身体很不错，其实他们的寿命就像水滴一样脆弱不坚，四大稍微不调或者业力现前时就会离开世间。所以大家要好好利用短暂的人生，每天要尽量发善愿，千万不要发恶愿。学习普贤行愿品以后，大家应该在实际行动中有所体现。以前你不念普贤行愿品，以后每天至少念一遍。其实念一遍普贤行愿品连十分钟都不要，语速快的人几分钟就能念完一遍。只要自己重视，谁都有时间念普贤行愿品。即使在出差的时候，不管坐车还是乘飞机，随时随地都可以念普贤行愿品。我认识一位老出家人，文革期间每次开会他都捧着一本毛主席语录默念。后来我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外面套着毛主席语录，里面其实是普贤行愿品。由于他每天不间断地念，几十年念下来，每页经文下边都被手指磨烂了。我还听说过一个出家人，他会背诵普贤行愿品。文革期间他在监狱里默念了10万遍普贤行愿品。所以只要有恒心， 在那么困难的年代也能坚持自己的修行。在藏文译本中，这句偈文是清净一切诸业力，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理解，因为诸业包括了需要清净的不善业、有漏善业和不动业。当然要清净一切有漏业，首先要清净一切不善业。如果我们清净了身口意所造的恶业，很快就能获得涅槃。如《大方广三戒经》云，若身无恶业，口业亦无恶，意业悉清净，速即至涅槃。二，摧灭一切烦恼力，愿我获得摧灭一切烦恼的能力。烦恼分为根本烦恼和随烦恼，随烦恼又分为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和小随烦恼。众生相续中有不知取舍的无明，由于被无明愚痴所覆盖，众生遇到乐意对境会升起沸水般的贪心，遇到不乐意对境会升起猛火般的嗔心，进而在烦恼推动下会造作各种有漏业。因此烦恼就是众生流转轮回的根本因，我们应该发愿通过观修无常、无我等妙法，把相续中的烦恼无余摧毁。三，降服一切诸魔力，愿我获得降服一切诸魔的能力。魔是四魔：蕴魔、烦恼魔、死魔、天子魔。烦恼魔刚刚分析过了，蕴魔就是五蕴积聚而成的生死苦果，死魔就是此世的命中，天子魔就是欲界天的魔王，他每天对众生射出贪心、嗔心、吝啬、我慢、嫉妒的毒箭。怎样降服诸魔呢？如果我们证悟了粗大五蕴为无缘空性，就能降服蕴魔。如果我们证悟一切心识离系寂灭，就能降服死魔。如果我们修持大慈大悲心，就能降服天子魔。当年世尊成道时，就是对御天为主的一切魔众升起大慈大悲心，以大慈大悲心的力量，魔众射向世尊的所有兵刃都变成了花雨。当然如果能像米拉日巴尊者那样认识到魔众皆为心之幻化，也能降服一切天子魔。以上三句偈文是摧毁业障、烦恼障、魔障这三障的殊胜发愿。四，圆满普贤诸行力，愿我获得圆满行持普贤妙行的能力。我们应该圆满行持普贤行愿品中的发菩提心、六度万行等善法，这样才能圆满福慧二种资粮。大圆满心性修喜实修法中讲了大事八大愿，但愿我有朝一日能遣除一切众生的痛苦，但愿我有朝一日能令苦难众生聚大财富，但愿我有朝一日能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利益众生，但愿我有朝一日能饶益长久堕于地狱中的众生，但愿我有朝一日能以世间出世间的广大财富满足众生需求，但愿我有朝一日成佛后定能去除众生的一切痛苦，但愿我生生世世中断除一切损害众生之行，不为助圣意之一味寂灭，不言令众生不悦之语，不行不利他众之事，不转成有害于众生的身体、智者、富翁，不喜损害他众。但愿我有朝一日能令一切众生罪业果报成熟于自身，自知善果成熟于众生令彼等享乐。如果我们圆满了普贤诸行力， 就能真实行持这八大愿。法王如意宝说，普贤行愿品的所有内容都可以包括在这个偈颂中。1990年，法王去印度朝圣，一连好几天转绕金刚座的大菩提塔，当时法王念的就是这个偈颂。1997年，法王依靠这个偈颂制定了未来4年的传法计划。按照法王的安排，第一年以清净一切善业力为居士为主传讲百业经，第二年以摧灭一切烦恼力为藏族尼众为主传讲入菩萨行论，第三年以降服一切诸魔力为汉族弟子为主传讲大幻化王总说光明藏论，第四年以圆满普贤诸行力为藏族喇嘛为主传讲上师心低。法王说，我依靠这四句偈颂为学院的四众弟子制定4年传法计划，我发愿不管遇到什么违缘都要完成4年传法计划。4年传法圆满后，往后的去向就不定了。很多老弟子对法王的这些话应该有印象，4年传法圆满以后，法王确实再没有讲比较大的法。后来虽然法王也讲了宝性论和大圆满前行，但只是像念传承一样一带而过，没有像以前那样广讲。我记得法王还讲过，不管朝拜神山还是拜见高僧大德，发愿的时候最好是念普贤行愿品和文殊大圆满居道果无别发愿文，如果实在没有时间，只念这个偈颂也可以。今天我们一起念3遍吧。这个颂词显示了第九谛的境界，九谛菩萨圆满了利波罗蜜多，能够摧毁一切违品，获得了四无碍解。由于此地菩萨具足善妙的智慧，所以叫做善慧地。丁十四，广大事业愿。普能严净诸刹海，解脱一切众生海，善能分别诸法海，能甚深入智慧海。普能清净诸行海，圆满一切诸愿海，亲近供养诸佛海，修行无倦精竭海。这两个偈颂是发愿获得菩萨的8种广大事业。一，普能严净诸刹海，愿我能令一切如海刹土清净庄严。我们这个世界乱糟糟的，到处肮脏不堪，即使每天打扫也没用，而且还有乌云、狂风等不吉祥的景象。我们在发愿时应该想，法界中有无量的世界，愿这些世界不要像娑婆世界一样，希望通过我的修行和努力，这些世界都像西方极乐世界或者东方琉璃世界一样清净庄严，所有这些世界都以七宝为地，以八功德水为浴池，楼阁殿堂等庄严应有尽有。二，解脱一切众生海，愿我能令一切如海的六道众生获得解脱。娑婆世界哪里都是众生，旁生那么多，恶鬼那么多，地狱有情那么多，人也那么多。学习这句偈文后，我们应该这样想，愿我能度化所有的众生，让他们依靠佛的加持力和自身的善业力通达无我空性，断除一切有漏业和烦恼，就像极乐世界的友情一样远离身心痛苦，甚至连痛苦的声音都听不到，各自随意获得解脱， 具足如海的功德，享受无量的法乐。三，善能分别诸法海，愿我善能分别如海的一切佛法。佛法分为教法和正法，教法包括在经律论三藏中，正法包括在戒定慧三学中。我们应当发愿善能辨别这些佛法。当然，我们不仅要善能辨别佛法，还要真实获得佛法，并且要为众生做法布施。我们应该这样想，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没遇到佛法的众生，有些众生虽然遇到了佛法，但遇到的只是表面的佛法，并不是真正的佛法。愿所有众生获得真正的佛法，遣除一切烦恼和痛苦。在佛法当中，相对于教法，正法更为重要。为什么我们特别重视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因为这是获得正法的途径。佛教的精髓不在寺院，也不在书本，而在于信心、慈悲心、菩提心和无我智慧。不管你去了多少座寺院，不管你的屋子里堆了多少本大藏经，只要你没有获得正法，就无法遣除内心的痛苦和烦恼。有些人认为修几座寺院，印几本书，这就是兴盛佛法。其实并不是这样。法界中有无量的佛、菩萨、阿罗汉和善知识，他们相续中有多如大海的信心、慈悲心、菩提心、无我智慧等正法，这才是佛法的精髓。我特别希望很多人明白上述道理，也希望很多人得到正法的功德。谁得到了正法的功德，这个人就现前了普贤行愿品的发愿。四，能甚深入智慧海，愿我能深深去入佛的智慧大海。华严经中说，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可是很多众生没有智慧，有些人虽然有智慧，也只是世间的小聪明，在愚痴分别念的支配下，众生一直在轮回中漂泊流转，每天处于烦恼和痛苦中。因此众生特别需要诸佛的如海智慧，如果有了诸佛的智慧，就不会因烦恼而叫苦连天了。所以我们应该发愿，愿我通过行持六度万行而广积福慧资粮，最终获得佛的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或者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印度有些大德说，只有长期依止善知识，在善知识面前听闻佛法，并且实地修持，这样才能得到佛的智慧。所以大家要清楚，智慧不是无缘无故就能得到的。现在有些人很想开悟，今天到一个上师那里求一个灌顶，明天再到一个上师那里吃一块牛肉，后天又到一个上师那里发心三天，如果这样天天当游神，不一定能得到智慧。只有像前辈大德那样长期依止上师，一心一意闻思修行，才会得到不可思议的智慧。五，普能清净诸行海，愿我能令一切普贤行海清净无垢。前面讲了七支供，七支供和六度万行都是普贤妙行。我们应该发愿，愿我像前辈大德和诸佛菩萨一样，令一切普贤妙行最为清净， 远离自私自利以及三轮执着等垢染。六，圆满一切诸愿海，愿我能令一切普贤愿海得以圆满。总的来说，菩萨有十万大愿，分别来说，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因地发了500大愿，药师佛因地发了12愿。发大愿非常重要，有些大愿现在看起来很难行持，但只要自己的发心不退，最终一定可以实现。华严经云，若有发大愿，爱乐于佛法，于思难见境，通达不为难。这个校正说得很清楚，只要能发大愿，并且对佛法有爱乐心，即使难以现见的境界也不难通达。人们常说愿大力大，我自己确实有这种感觉，所以我想建一所学校。刚开始我觉得很困难，但自己发了愿以后，不知不觉学校就建成了。翻译经论也是这样，上师心低那么大的布头，敦珠佛教史也很厚。刚开始我也担心，像自己这样的凡夫恐怕很难完成这些翻译吧，但自己发了愿以后，最终还是圆满翻译出来了。此外，在建经堂和大家共同学习佛法等很多事情上，我都有这样的体会。因此，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只要一个人心里能发大愿，最后很多事情都能成功。当然，发大愿不是吹牛皮，现在很多人特别爱吹牛，有些老板经常说大话，我的企业要越做越大，我要搞什么项目。发大愿也不是这样的，但大乘行人确实需要扩充自己的心量，如果自己的心一直萎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还是好好休息吧，这样下去可能身体也会越来越萎缩。有些人担心特别多，担心别人说自己，担心身体不好，担心心情不好，最后什么事情都不敢做，吃饭的时候肚子大起来了，做事情的时候又缩了下去。开玩笑，有些人在打瞌睡了，所以稍微电击他们一下。我们应该经常发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的大愿。如果自己实在不会发愿，可以这样想，普贤行愿品里面怎么发愿，我就怎样发愿，入行论回向品里面怎么发愿，我就怎样发愿。这些善愿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甚至在走路或者提水时也可以发。当然，如果一个人的心很恶，随时随地都会发恶愿。有些人在路上看到别人，无缘无故就开始生恶念，哼，杀了你，不仅心里生恶念，而且口中也说恶语，脸色也恶狠狠的。从有些人的表情看起来，没有一天高兴过，好像是朗日唐巴尊者的化身。朗日唐巴尊者特别厌离轮回，曾经有一只老鼠偷曼茶盘上的一颗松耳石，可是他怎么搬也搬不动，于是他滋滋地叫来另一只老鼠，然后两只老鼠一推一拉将成果搬走了。看到这幅情景，尊者才露出了笑容，除此之外他再也没有笑过。有些道友也是这样，我从来没见他们笑过，也许他们觉得轮回很苦，所以实在开心不起来。其实这样也没必要，虽然轮回很苦，但有时候还是要开心一点，不能永远都是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我们不可能天天笑， 但也不能天天哭。如果升起了比朗日唐巴更强的出离心，那自然另当别论，否则还是应该偶尔笑一笑，这样至少能让身边的人有一种放松感。七，亲近供养诸佛海，愿我亲近供养三世诸佛海。我们应该发愿，愿我生生世世亲近如来，以修行供养、成事供养、财物供养，让如来欢喜。如果我们能亲近诸佛菩萨或者善知识，并且以三种供养让他们欢喜，这能圆满很多资粮。八，修行无倦精劫海，愿我在无量劫海中无有疲倦地修行六度万行。劫是极其漫长的时间单位，俱舍论中说，一个大劫分为成劫、住劫、坏劫、空劫，每一个住劫又有二十个中劫。第一个中劫是从人寿无量岁下减到十岁，此后从人寿十岁上增到八万岁，并再下减到十岁，算一个中劫。这种上增下减的中劫有十八个，最后一个终结是从人寿十岁上增到八万岁。和住劫一样，成劫、坏劫、空劫也各有二十个终结，如是共有八十个终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大劫。不仅普贤行愿品强调无论修行多少劫都不要疲倦，佛说诸法永王经中也说，若欲令众生悉除诸苦恼，应学无上智，中间莫废舍。现在有些道友发心几年后感觉很累，这个时候最好不要退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发心是未来修菩提道的缘起，如果这个缘起没有创造好，不要说圆满三个阿僧指节的修行，也许连一生一世的修行都无法圆满。所以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大家都应该坚持下去。我建议道友们有时间读一读华严经，如果读了华严经，就会发现经中很多处在讲菩萨不能疲倦。所谓的疲倦，并不是看书累了停下来喝杯咖啡，因此只要是对众生或者自己的解脱有利益的事情，即便已经做了无量劫，我们也不能放弃。这个科判显示了第十地的境界，十地菩萨圆满了至波罗蜜多，即将获得佛果。由于他们能降下甘露法雨，令众生产生如云般的无量善根，所以叫做法云地。